不是说其他的其中的义理，这个都叫做教读阿舍利，都是教读阿舍利。这就是比丘有五种，那么底下比丘尼有七种阿舍利，就是前面所说的五种同于比丘的五种阿舍利之外，再加上受具时比丘生当中的结摩阿舍利，以及六华受六华的阿舍离尼啊，这就是比丘尼的七种阿舍离。那么在底下四叉摩那有三种的阿舍离，第一就是十戒的阿舍离，第二就是受给六华的阿舍离，第三种就是教读啊的阿舍离啊。那么沙弥沙弥尼呢，各有两种。一种就是十戒的阿舍离，第二种就是教读的阿舍离啊，教导他啊，读诵等等这阿舍离。如果是优婆塞跟优婆夷呢，各有三种阿舍离。第一种就是受五戒的阿舍离，第二种或者是受八关斋戒的阿舍离啊，第三种是教读阿舍离啊，教导他读诵大圣经律等等这一些的阿舍离，有这三种。那么如果是受菩萨戒的话啊，底下说又若并取受菩萨戒舍离，则七众各加一种。如果是加上受菩萨戒的阿舍离的话，那么七众每一众都各加上一种菩萨戒的阿舍离啊，这样。那以上是说的这一些教导我们种种疑鬼的这个阿舍离，如果杀的话，也是犯七逆之罪啊，也是犯逆罪啊。那么底下破结魔转法轮生，破结魔转法轮生呢？这个可以把它分开，破结魔生跟破转法轮生啊两部分来说明。那这个结魔呢？结魔翻成我们的意思呢，就是做法办事。做法就是大家集合起来，那用这个结魔法来办这个事情，办大众生的事情。那么可以说就相当于现在的会议啊，大家聚在一起来共同讨论会议。那么在僧团当中呢，他的做法的会议，也就是这个结魔呢。这个结魔是最要紧的啊，那么大家和来共同讨论，这就表示僧团的团结啊。如果有人破坏僧团的团结，也就是所谓的破结魔僧啊，那么他怎么样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书上的解释，也就是173页的第七行。啊，第七行说破结魔僧者，他怎么破呢？就是极少有八人，就至少有八个人同住啊，八个人住在一起，都是比丘啊。如果是男众的话，就都是比丘；女众的话，就是都是比丘尼。那么结果他们至少八个人当中呢，就有四人各自为党。就是至少有四个人就各自为党，在这个大戒之中啊，在同一大戒之中，别说戒个别说戒分开来，就不合合了，不合合就是别说戒，别做种种结魔啊，这样就叫做破结魔僧，就是让僧团分裂不能合合啊。那么另外的破转法轮僧呢，破转法轮僧，这个转法轮的转，可以说就是传说佛的教法，把佛的教法这样传递的，也教化众生，这个就叫做转，就叫做转。那这个法轮呢，华用轮来比喻，这就是说明如来的正法能够碾破众生的惑业，碾破众生的烦恼，所以叫做法轮。所以依着佛法能够去除众生的烦恼，破除众生的烦恼，就叫做法轮。那么这个转法轮就是传递佛的正法，叫做转法轮。 那这个也应该和啊同知同见啊，都是传佛的正法。那如果有人来破坏的话，就破转法轮身。那么他是如何破坏呢？我们来看看我们书上的解释。他破坏的方法就是下至九人，就是至少有九个人啊，在这一个僧团当中至少有九个人。那么其中一个人呢，自称为佛，他自称他是佛，那么又比四比丘别从其教，那么就诱惑另外的四个比丘来跟从他学习啊，跟从这个自称为佛的这个人来学习啊。那其余的四个比丘啊，如果是九个人的话，那么一个人自称佛，四个人跟着他学习，就还剩下四个人了。那么这四个人呢，就守正不从，他就是还是坚守佛陀的正法，不跟从他啊，不跟从那个自称佛的人去学习。结果这个说法呢，就分作二部啊，这个法就是僧团就分作二部。分作二部就是一个啊、一部分是说传佛的正法啊，这就是转法轮身转佛的正法。另外一部就是啊、一个人自称佛，他就非法说法啊，就是像提婆达多那样的非法说法。这样不论是在界内或者是界外，在界外也换这个破转法轮身哦，就是到界外去说非法说法，那么法说非法，这个都是破转法轮身，就是等于是把这个佛法的法把它给破坏了啊，不是依着佛陀的正法来传递来传说佛的正法，就是他另外非法说法啊，自己成为一团啊，所以这就是破转法轮身，破转法轮身。那这个也是逆罪。那在底下杀圣人，我们也可以看我们书上的解释。所谓的圣人，就是小圣四国，大圣花去以上，这个通通叫做圣人。啊，就十花去就是十柱啊，十柱以上，这个通常叫做圣人。杀的话也都犯逆罪。若具七逆，即现身不得戒，于一切人尽得受戒。如果具有上面所说的这个七逆之罪的话，那么他现身不得戒，他现身要受菩萨戒呢，就不能得到菩萨戒。啊，就是说如果他照先祖国师第二种解释，就是说如果他还有七逆之罪的话，他现身要来受罪，就不能得到菩萨戒啊，于一切人尽得受戒，其余一切人都可以来受戒。那么在底下，出家人华不向国王礼拜，不向父母礼拜，六亲不敬啊。那这个出家人法，就是出家人的这一种道法呢，就是出家的道法，它是不向国王礼拜，也不向父母礼拜。那为什么出家人法不向国王礼拜，也不向父母礼拜呢？那这个在祖师的解释，像义吉法师，这就是说明这个佛道啊是很尊贵很啊。那么圣庄法师说，这个是尊敬法的缘故，就敬法的缘故啊，就是说我们出家就依着这个出家人的法啊，依法不依人啊，就是为了尊敬法的缘故。那如果是依着新罗国太贤法师，他说这个如果是 出家人向在家、哦、向国王父母礼拜的话，就令在家人得无量罪、哦、令他们得无量罪、哦、这个是在法上是这样。如果以出家身向在家礼拜的话，就令在家人得无量罪，所以说不应该礼拜。这个在明朝的弘赞法师，弘赞法师他有这样的故事，他引这个顺正理论啊，顺正理论里面的故事说，过去呢，这个优陀阎王，那么优陀阎王呢，他常常去问信礼拜宾头卢尊者，宾头卢尊啊，或者是去向他请法等等。那么这个优昙阎王每次去向宾头卢啊，去到那一边向他问讯的时候呢，这个宾头卢尊者都坐在那里不动，就坐着不动啊。譬如啊，我们一般说，如果有这个尊贵的人来，那我们如果站起来，就表示我们的尊敬了。那这个王认为说，啊，我是一国之王啊，那来这个尊者啊都不起立。那后来又有他的这个大臣，靠近他的大臣也跟他进谗言，说大王，你每一次去宾头卢那一边呢，他都坐在那里不动，这个对大王你是很不敬的。那这样呢，是不是应该要对他有所表示，换句话说要对付他的意思。那这个王呢，就因为这个佞臣啊，这个奸臣的这样的谗言，所以他就生起一种恶念说，我下一回如果再去宾头卢尊者那一边，如果他还坐着不站起来的话，就要把他杀死，就要杀死这个宾头卢尊者。那这个王有了这个恶念之后，宾头卢尊者他就知道了，那大王来，这个宾头卢尊者就在心里想说，那我到底要不要站起来？宾头卢尊者想说，我如果站起来的话，这个大王就会失去他的王位，可是如果我不站起来的话，这个王就要把我杀死，他如果把我杀死的话，他就会堕到地狱去，这样就两难了、哦。两难，他想想说，在两难当中还是取其轻，我还是站起来吧。站起来就向前迎接，结果迎接之后呢，过了七天，这个优陀阎王就撕掉他的王位。为什么撕掉他的王位？就是被邻国这个卫蚕国的国王把他给抓去了。所以他就撕掉他的王位。所以这个法呢，出家人法有他的法，他这个法如果大家尊敬这个法，就得到这个法的利益，如果不尊敬这个法，不但自己得不到利益，众生也得不到利益。所以这个出家人法就是他的法，我们尊重法就是不向国王礼拜，不向父母礼拜，他的法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是完全是以法为重，这样。那么在这个明朝的弘赞律师呢，他又有另外的说明啊，进一步的说明。他说虽出家为佛子呢，那他虽然还没有得道，但是已经是三宝当中之人，那么天魔呢？天魔都震慑啊，天魔都害怕，地势都皈依啊，天地势都皈依哦啊。如果说我们缓过来，缓向国王礼拜，向父母礼拜的话，那么这个就失去了生宝的这一种尊贵，所以三宝有所缺呢，人天就无所依靠，无所依靠。所以说，我们如果要报国王之恩，要报父母之恩呢，应该要精勤修道， 来报亲君恩，来报父母亲的亲恩，或者应该要精进行道来代替君，代替国王，代替父母，来礼敬三宝，那么让他们能够在佛法上得到利益啊，这样才是真正的尽忠尽孝。所以说完全是为了法的缘故，所以不向国王礼拜，不向父母礼拜，这样。那这当然是依着法，依着法。那菩萨是心地法门啊，如果我们起一种高慢的心啊，虽然不礼拜，不礼拜在仪式上是对的，可是如果在心地上起一种高慢心，这样自己就受到高慢的祸害了啊。那我们不向俗人礼拜啊，不向国王父母礼拜，完全是一种尊重法的心，这样才能得到法的利益。就是外面的仪式也如法，内心的也跟法相应啊，才能得到法的利益，就是自他都得到法的利益。那么在底下，六亲不敬，鬼神不离。那么六亲不敬，通常我们有一些人出家，对于这个世俗的六亲还是很爱念，很爱念啊。那么这里的六亲不敬呢，依照极光大师的解释，就是离爱念啊，就是舍离我们的爱念之心，破除我们的爱念之心，所以六亲不敬。那么这个鬼神不离，通常我们离鬼神呢，或者都是有所求，求福等等。那如这个鬼神不离呢，依照极光大师的解释，就是离开谄媚，离开谄媚之心，所以就鬼神不离。那么依照上面的解释，当然也就是依着这个华啊，依着出家人华啊，不，也就是啊，不敬六亲，不离鬼神等等啊，完全是以华为重啊。如果尊重华的话，自他都得到，自己或者是众生都得到法的利益。所以前面那个偶主也跟我们解释嘛，偶主说你不可以因为自己没有修行就还倒向这个贵人礼拜，这样你没有修行是一个罪，你向这个贵人向俗人礼拜又加上一个罪，这样就不应该。因为在离华，在出家人华，我们就是依华，依着华就得到华的利益啊。就是总而言之，就是应该要依华用功修行，这样就是对的啊。那么在底下看，但解法师语，有百里千里来求法者啊，而菩萨法师以恶心嗔心而不给予受一切众生戒者，犯亲垢罪。说只要了解法师的语言，但解法师语啊，只要了解法师的语言，有百里千里来求法者，有百里或者近或者远千里来求法的话，那么菩萨法师照道理都应该给他们受菩萨戒，因为他们没有欺逆罪，而且了解法师的语言，那他们只要好心来求法，菩萨法师都应该给他们受戒啊，受给他们菩萨戒。如果以恶心嗔心而不及受一切众生戒者，还亲垢罪。如果这个菩萨法师以恶心或者是嗔心，那么这个恶心呢，依照传奥法师的解释，就是唯恐他受了这个菩萨戒，那他的道恨就超过我们，或者是他很快的就得到解脱，那么唯恐对方得到佛法的利益，唯恐他得到解脱不受给他菩萨戒，这一种心呢就叫做恶心。那如果是嗔心呢，传老法师说就是没有得到供养，没有得到财力的供养，那就嗔恼对方，不给他受，不受他菩萨戒啊，这个叫做嗔心啊。或者以恶心，或者以嗔心，我不当下就给他受一切众生戒，一切众生戒也就是菩萨戒了啊，就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可以来纳受这个菩萨戒，所以就是一切众生戒。 如果法师以恶心嗔心不授给他一切众生戒的话，就犯轻垢罪。那这个一切众生戒呢，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不授给一切众生这个菩萨戒啊，这样就说不授给一切众生菩萨戒的话，就犯轻垢罪。那第一前面的解释是指这个戒华，菩萨戒华叫一切众生戒。那么第二个解释就是指人啊，就不授给一切众生这个菩萨戒的话，就犯轻垢罪啊，就是以人啊不授给这个菩萨戒犯轻垢罪啊。那底下我们再看我们的劫罪重轻，劫罪重轻，此戒被四缘成罪，具备四缘成立罪过。一是受戒器，就是对方是可以受菩萨戒的华器啊，也就是不是欺逆罪啊，不是犯欺逆罪，又行以如华，那么他的外形，比如说袈裟是坏色等等，在仪啊，就情华、情思也都是按照这个礼仪都如华的话啊，这个就叫受戒器。第二种就是堪受降，就是说可以堪可啊受戒的降法，我们要知道他能可以受啊堪受菩萨戒，那么分六句，二重二轻二无患。二重呢就是堪受、堪受降、堪受、堪受疑，这是二重。那如果不患呢？不患就是堪受、非堪受降、非堪受、非堪受降。换句话说，我们不知道他是可以受菩萨戒，不受他菩萨戒，这就不换，因为我们不知道嘛，不知道他可以受。那么另外的两句就是非堪受、堪受降、非堪受、堪受疑，这两句就比较轻。那么第三个缘呢，就有拣择心，如果有选择的这个心啊，或者底下的解释就是或者恶其下贱啊，觉得他很下贱，是个奴婢，很下贱。或者是称比贫乏，或者是很称恼他这么贫穷也没有供养，那这就是有拣择心，正是业主，这是造业的主要主因。第四个因缘呢，令不得受，就让他不能够受菩萨戒，随所拒人皆罪，你拒绝一个人就一个罪，拒绝两个人就两个罪。那么再看底下的开源，若知不堪受则无患，如果知道对方不堪受这个菩萨戒也就不患。那这个不堪受的原因呢，在旁边啊有解释，那么里面主要就是说明他没有净信啊，没有清净的信心，没有恭敬心啊，或者是毁净戒，或者是毁谤菩萨藏等等，这一些就知道他不堪受戒，这样不给他受就不患。那么再看善事开遮，善事开遮如沙门道尽，求唐无趁受菩萨戒，趁不许，且命悔过，七日七夜尽亦趁求受，趁大怒不达啊，尽自念业障未消，复更结成礼忏，首尾三年，乃梦思家闻佛，授以戒华，明日亦趁欲说所梦，未至数步，趁其惊奇，口唱善哉，以得戒疑，我当为汝作证，次第于佛像前更说戒相，此则见机利益，先不未受，虽是大怒，非恶心嗔心也。那么这个开源呢，就是举这个例子说，像那个沙门就是道尽，或者有些地方叫做法尽法师，那么他去求唐无趁尊者给他受菩萨戒，那唐无趁尊者他就不允许啊，那这个法尽法师他就去忏悔了七日七夜忏悔之后，又到唐无趁尊者那边去，唐无趁尊者呢不但不给他受，还大怒不回答他，不答话。那 道尽啊，或者是法尽法师，他就自己想说，哎呀，自己的业障还没有消除，他这一种就是好的念头啊，这件呢，他会回光返照，想说自己的业障还没有消，他不会怪这个唐无证尊者没有慈悲心等等找种种原因，他不会这样，所以他还是有善心，有善心的人终究还是可以得到佛法的利益，所以他就更竭诚礼忏，首尾三年。忏了三年，乃梦到释迦文佛。那么有一些地方就是弥勒菩萨，梦到弥勒菩萨授给他菩萨戒。这里说梦到释迦文佛授给他菩萨戒。那么梦到好像之后呢，第二天再到唐无证尊者那边，要把这个梦说给他听。可是还没有说呢，这个唐无证尊者他就知道了啊，他就惊起说：“善哉，口唱善哉，已经得到戒了啊，我当更为作证啊。”所以说，唐无证尊者为他说。这个说这个菩萨戒相，他只是为他作证啊，作证。次第以佛像前更说戒相，所以在佛像前还为他啊更进一步为他说这个菩萨戒的戒相。那么这一种情况就是见机立意啊，看这个众生的根基，或者是看这个时机还未到，还受菩萨戒的时候，那么为了要利益众生，先不为受，先不为他受这个菩萨戒，那么令他能够升起惭愧心来忏悔，忏除这个罪清净，这样才能真正得到菩萨戒的上品戒。所以在那个前面虽是大怒，所以虽然表现出这个很大的震怒，那一种心呢，不是恶心嗔心，而只是见机善巧方便利益众生，所以这个就是不患，这就是开源。那么艺术果报，我们看这个艺术果报，就是妄减则得令法之罪，失于二利。如果妄加减则对方贵贱等等呢，这就得到令法的罪过，就失掉自利利他两种佛法的利益。如果善减，善加减则，就是看他有没有欺逆罪啊，能不能懂法师的语言，这就是善加减则，也就是如法的减则的话，则庄严眷属光显华门，这样的话就能够这个法眷属佛法佛门的法眷属都能够庄严，那也能对佛教的法门能够光耀显大啊，光显佛法法门。那么这一条戒呢，主要是治出家二众，也就是比丘比丘尼，主要是治出家二众。那我们今天呢到这边告一段落，向下文长不以来日回向。心地平，了公和尚慈悲，方丈和尚慈悲，诸位比丘大德、尼师大姐慈悲，诸位沙弥居士，南无阿弥陀佛。我们请翻到我们的会解176页。在没有继续之前呢，把昨天有一位菩萨法师他问了这么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法师您说那个出家人法呢，不像国王礼拜，不像父母礼拜，那这个父母如果是往生的话这个父母往生的话可以礼拜吗？那去请教方丈和尚，方丈和尚慈悲指示，他说在经历的记载当中呢，他说有佛抬棺帮忙抬棺，就是佛的俗家父亲金刚丸涅槃，那佛有抬棺这件事情，那没有看过有礼拜的事情，这样就是没有看过有礼拜的事那可是
可是据了解呢，在实际上啊，在世俗实际上常常会碰到这样的难题，就是那一些叔叔伯伯就是从小把你看长大的，你现在父亲或者母亲亡故了，你站在旁边，大家都在礼拜啊，你不礼拜，那么俗家人不了解啊，他们就会以为不了解而不谅解，说你把你养这么大了，这个就有这种情况出现啊，有这个难题出现，那就这样想说，是否就把那个佛像，把佛像放在前面，那我们礼拜的时候呢，就等于是替亡故的父亲啊，就是已经啊往生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啊来礼拜佛，这样就是为他们来礼拜佛。这个在祖师的解释是说，代替父母来礼拜佛，这是可以的。我们就是把佛像放在前面，那么我们的心呢，就想说是代替父母来礼拜佛，或者是我们自己礼拜佛，这样或者可以避免世俗的一些不能理解啊。甚至于不能谅解的这样的事情啊，或者是我们观想，我们在心中就是观想，我们是礼拜佛菩萨这样啊。那之所以这样做，我们上一回说过，就是说，如果是我们以出家来礼拜在家的话，这样会令在家众得罪。会让他得罪，这样的话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道理，那你还礼拜让他得罪，这个就不是孝顺了，这不是真正的孝顺。我们既然知道了佛法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要依法，依着法，那我们才能得到佛法的利益。像我们上一回说的那个故事，就是宾头卢尊者。宾头卢尊者他当然是有神通的，有功夫，他可以知道这个王如果来，好，王如果来，他站起来的话，就会令王得罪，会损他的福。所以就让他失去王位，他有这一种功夫啊。那我们没有这一种功夫，就是不知道礼拜会得罪等等。但是虽然我们没有功夫，但是我们只要依着法照法来走，就得到法的利益。所以说我们不敢向国王向父母礼拜，我们是依着法，是尊敬法的缘故。所以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只要依照法，就是自己或者是父母，大家都得到法的利益。好，在这一边简单的这样说明。接着我们再从第四十一条为利作施戒这边开始啊。为利作施呢，就是为了种种的利啊，种种的利样，那不应该为他受戒的啊，或者他有犯七逆罪种种，那么还没有得到清净，那不应该为他作施来受戒。可是呢，为了这个利量的缘故，他为了要得到这个利量的缘故，所以不应该为他受戒，他也为他作施受戒。那这就犯了这一条的过失，犯了这一条为利作施这样的过失。那么这个戒呢，是佛陀赐这一条戒，叫我们不要违犯这样的过失，所以叫做为利作施戒啊，叫我们不要为利作施啊。那我们请翻开我们的戒本书啊，第430页，我们看看字义不。四十一条， 439页啊，439页啊，大家请翻到这本书的439页啊，字义啊，字界的意义，说字义者，若不解大圣经律，辞犯轻重而为人作师者有事。啊，说如果不了解这个大圣的经律啊，开遮辞犯轻重等罪哦，为人来作诗的话，就有四种过失，有四种过失。下面的四种：一，令真法灭以却传故，说就会令真正的正法、真正的佛法啊消灭，因为就失掉了真正依照法来传法的缘故。那么缺少了正法的宣传，所以就会令真法消灭。第二种原因就是令非法行以错传故，啊，所以我们如果不解大圣经律来为人做事的话，就会令非法在世间流行啊，就是非法在世间流行。那么就是因为我们错传啊，传错误的佛法，所以就令非法在世间流行。第三种就误所化，令他不自解脱处故啊，我们会误导所化的众生因为这样会令其他的众生不能够到达解脱之处，不能到达解脱的果地啊，这就是误化众生啊。那第四个原因就是增智恶业以贪名利故啊，如果我们如果是不解大圣经律来为人做事的话，就会增加自己的恶业。那原因就是因为贪名利为利作诗的缘故，所以就增加自己的恶业。因为有这四个原因，所以要治这一条戒，是故治也，治这一条戒。底下我们看我们的戒文：若佛子教化人起信心时，菩萨与他人做教戒法师者，见欲受戒人应教请二师和尚阿舍离二师，应问言如有七遮罪否，若现身有七遮罪者，师不应与受戒，若无七遮者得与受戒，若有犯十戒者应教忏悔，在佛菩萨形象前日夜六时诵十众四十八清戒，苦道礼三四千佛得见好相，若一七日二三七日乃至一年要见好相，好相者佛来摩顶见光见花种种异象，便得灭罪。若无好相，虽忏无益，世人现身亦不得戒而得增益受戒。若犯四十八轻戒者，对手忏悔，罪便得灭，不同七遮，而教戒是于四法中一一豪杰。若不解大圣经律，若轻若重是非之相，不解第一谛，习种性、长养性、性种性、不可坏性、道种性、正法性，其中多少观行出入实参之一切行华，一一不得此法中意。菩萨为利量故，为名闻故，恶求多求，贪利地执，诈现解一切经律，为供养故，私自欺诈，亦欺诈他人，故与人受戒者缓轻垢罪。以上是我们这一条戒的本文。那前面的若佛子，这是标人，标出受菩萨戒的菩萨佛子。教人起信心时，说菩萨佛子教导人升起信心的时候，就是对佛法升起信心的时候。那升起信心之后，就要来受菩萨戒啊，叫做发菩提心，愿意来受菩萨戒。 那这个时候呢，菩萨与他人做教戒法师，那么对方要来求菩萨戒，那这个菩萨法师呢就应该要给他人啊，就做他人的教戒法师。那这里的教戒法师呢，我们看看177页的合注的解释。他说这个教戒法师就是教授阿舍离，教授阿舍离啊。那么在比丘戒法当中呢，啊，在僧中要受戒呢，应该在僧中受，所以在和尚跟结摩阿舍离皆需要现在比丘为之。现在比丘就是啊，目前的啊，活在这个世间的比丘来当这个和尚结摩啊。受比丘戒是这个样子。那么菩萨戒法呢，菩萨戒法是在十方诸佛菩萨前受啊，就十方诸佛菩萨当前受这个菩萨戒，所以现在的法师啊，就是要给他人受戒的这个啊，现在活在这个世间的啊，这个色身活在这个世间的这个现在法师呢，但得为教授舍离啊，只能够当教授阿、啊、教授阿、啊、舍离这样。所以这个我们的文说菩萨以他人做教戒法师者，这个就是要帮人家受菩萨戒的这个菩萨法师呢，他只能当这个教授阿舍离啊，依照我们这个文是这个。那么其他的德界和尚和结摩阿舍离，那么等一下下面会讲啊，就等一下。那么我们再看底下的文，见欲受戒人应交请二师，和尚阿舍离二师。所以说看到啊，有要来啊，求菩萨戒要来受菩萨的戒的人呢，就应该叫他去请二师啊，就是他要受戒，那么在礼仪上他要虔诚恭敬去请二师啊，就是请和尚跟阿舍离二师来慈悲为他受这个菩萨戒。那么什么是二师呢？我们也看177页的啊解释啊，第三行的下方的解释说，应交请二师者，为请本尊佛为和尚啊，在我们这个娑婆国土呢，此土即是释迦，就是请释迦牟尼佛来当这个德界和尚。那么再请补处大士为阿舍离，那么此时呢即是弥勒啊，是名二世也。说再请这个弥勒菩萨呢当这个结摩阿舍离，就是请这二师啊。那么再加上这个教戒法师呢，他就当教授阿舍离，这样来为这个求菩萨戒的人来为他受菩萨戒啊。所以我们的文说应交请二师，请二师就是请和尚跟请阿舍离。那么在我们的文，我们的合注偶主的字节，那就是请释迦牟尼佛为德界和尚，请弥勒菩萨为结摩阿舍离啊。啊，可是现在我们在很多地方传授这个菩萨戒呢，啊，他们啊在受菩萨戒当中的三师呢，啊，都是以释迦牟尼佛为德界和尚，那么以文殊菩萨为结摩阿舍离，而以这个弥勒菩萨为教授阿舍离。啊，在目前有许多地方传授菩萨戒是这个样子的啊啊啊，那这个可以互相的参考啊。那么我们再继续看，继续往下看，说应问言啊，应该问他说，如有七遮罪否？就问这位求菩萨戒的这位啊，这位求戒的人啊，求戒的人。就问他说，你有没有七遮罪啊，你有没有犯七遮罪呢？那这个 这个犯问这个有没有七遮罪呢，依照贤首国师的意思呢，他是说应该在交请二师之前先问他有没有这个犯七遮罪，如果他有犯七遮罪的话，那就现身就不能够受戒了啊，受戒也不得戒，所以他既然不能受戒，就不用教他去请二师了。所以贤首国师就是法藏大师，他的意思就是在请二师之前就要问他你有没有犯七遮罪呢啊，如有七遮罪否。好，我们再看文，若现身有七遮罪者，师不应予受戒。说如果他现身啊，他今生有犯这个七遮罪的话，那这个菩萨这个教戒法师呢，就不应该给他受这个菩萨戒，不应该给他受菩萨戒啊。若无七遮者，得与受戒。如果没有犯七遮罪的话，就可以给他受戒啊，就可以受他菩萨。